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，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斗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，当献上自己，响应着空洞的呐喊。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。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周末时分向你问好，亲爱的朋友，现在是燃亮的一生节目时间。在这个时间里，吴爽和你一起感受中西宣教士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的感人的宣教故事。近期燃亮的一生为你讲述发生在中国本土西北的一批宣教士，他们带着传奇色彩的真实故事《神国侠侣》，作者是王瑞珍。上一回为你讲到，初初来到西北圣经学院的赵麦家，初信的火热催促着他传福音，紧接着他在迷茫时的祷告得到了神的垂听。但是这团初信的火到底能燃烧多久呢？欢迎你接着收听《燃亮的一生之神国侠侣》，由吴爽为你播讲。
上个世纪初的西北地区看似荒芜，但神从来没有遗忘这片土地。
在战争的年日，最动荡的时代，看似苦难，神仍成就计划。
神国侠侣，
赵麦家
和恩正
宣教士故事。
赵麦家迷茫时向神所有的祷告都得到了神的垂听。这件事情过去后没有两天，就在一个晚崇拜结束之后，赵崇义心里有一种失落感，因为有许多人纷纷做见证，分享他们的领受，可是他的心里却没有明确的方向。所有的人都上床休息了，他却辗转反侧，无法入睡。他想到日本人要打来了，民不聊生，世事纷乱，学业被迫放弃，前面的路不知道该怎样走下去。于是他决定回去会堂痛笑祷告，求神指示前面的路到底该怎么走。他并不熟悉祷告的方法，可是当他一走进教堂就感觉很不一样，他一跪下就全身发热，如同火在烧。那可是个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冬夜，按理他跪在地上应该冻得发抖，可是那时他竟然大汗淋漓。他滔滔不绝地把一切的心事向神倾吐，也求主显明这一辈子的事。他恳切求主指引，跟主说，你不指引我，我就不起来。祷告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，有一段安静的时刻，在安静中他很清楚地看见眼前出现一张白纸，上面写着麦家两个字，但是他并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，他以为那是上帝给他的新名字。他相信这两个字里包含着上帝对他整个人生的计划，于是他就满心喜悦地从他祷告的地方站起来，并且就在新买的圣经上用毛笔把麦家这两个字写了上去。第二天早上，赵崇义迫不及待地在聚会中第一个向全会众做见证，说，现在你们不必再劝我信耶稣了，因为我已经亲自认识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了。昨天晚上我听见了他的声音，而且他已经把我前面该走的路向我显明出来。他很兴奋地与人分享着自己奇妙的经历，可是他分享完之后还是没有人知道麦家这两个字 对赵崇义有什么意义？大家所能想到的就是主耶稣所说的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籽粒来。这是很合理的解释。麦这个字可能是指我们要像一粒麦子那样牺牲自己，而家这个字呢，很可能是指我们在舍己之后可以结出许多的籽粒来。赵崇义同意这个说法，他很乐意这一生过舍己的生活，每一天都走十字架的道路。冬令学道会之后，赵麦家满心火热，他不计代价地把自己献上做传福音的用途。当时有30几个一起学道的矿工邀他一同去矿场，这个矿场因为战争的缘故暂时停工，他们要求他每天在早晚的礼拜中讲道，但是赵崇义不敢讲道，就在每天早晚为他们各读一章圣经，带他们唱诗，然后就是祷告。每次祷告的时候，矿工们都大受感动。那时候他连新约都还没有读过一次，圣经的话他大多不能够讲解，他所能够做的只是劝人家要信靠这位又真又活的耶稣，并且他也很有负担地为别人祷告。每次他祷告，圣灵就动工，很多人就马上流泪认罪悔改归向主，连他自己都觉得惊讶莫名。他说：我自己也不能够解释怎么会有这么强的果效，我只能感谢赞美上帝，这都是他大能的作为。在矿场待了一阵子之后，他就回到老家，一直火热地侍奉主。大概半年之后，一直到夏天，魔鬼的攻击开始一波又一波地临到他，以至于他常常在想要祷告的时候，就看见可怕的奇形怪状的东西，使得他越来越不敢祷告。后来甚至害怕进自己的房间，因为有弟兄看见一条赤龙盘踞在屋顶。那时候的他还不老练，不知道该如何对付，再加上疏于祷告，他变得越来越冷淡。而偏偏这时，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了，日军占领了他们的村子。那时赵麦家的父亲种植在房子四周围的许多杨树已经长得又高又壮，日本人惦记着这些杨树，他的大哥就赶紧找人把树砍了，用这些木材盖了村中最好的楼房。日本人在村中成立维持会，选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当村长。这位村长不认识字，他希望赵崇义能当他的秘书，可是赵崇义的哥哥姐姐都不希望他留在村里边当日本人的走狗。他们说：你赶快走，我们家可不能出汉奸亡国奴。大姐特别舍不得他，因为妈妈死得早，大姐和他情同母子，不过还是毅然决然地把他送到村外。于是他就匆匆地离家，半夜逃走了。赵崇义一直很怀念大姐，甚至到几十年之后，什么故乡的东西都没有了，竟然还珍藏着大姐亲手为他缝制的袜子，虽然那袜子早就不能穿了。他永远记得大姐的恩惠，于是后来他常常跟妻子说：我姐姐最爱我了，一家人都吃黑色的红薯面，姐姐却特别的用玉米粉做疙瘩给我吃。赵崇义1948年去到南疆之后，从来没回故乡探亲，除了使命和环境的因素之外，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最爱他的大姐已经去世了。离开家之后，他的初中同学介绍他加入共产党新四军，去太行山打游击，参加抗日敢死队。那时他和上帝的关系已经比较疏远了，渐渐地产生了世俗的野心，要在部队中出人头地，升官发财。因为有文化，还读过高中，赵崇义后来就被选去抗日军政大学。军政大学缺水，他们就挖了一个大池子，夏天储水，冬天挑出来饮用。有一次，他 他和另外一位同学跳水的时候，赵麦家不小心掉到了涵洞里，同学要救他不成，自己也掉了进去。而这时恰巧有一群人上山，他们十几个人及时地把这两个人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。赵崇义认为这是上帝存留他的生命为了日后的用途。赵崇义在军政大学不但要做功课，要挑水，还要到远方挑粮食，因此锻炼出很好的体力和耐力。两年以后，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。那时候因为解放军缺炮兵，他立刻就被送去炮校受训。受训完之后，本来应该去部队报到，却因着腿上长疮非常的严重，就在军方医院接受治疗。情况稍微好一点的时候，日军又来搜索太行山，准备烧山，部队必须赶快撤离。医护人员抬着一些比较严重的病患先撤走了，让赵麦家一个人慢慢地走回部队。他因为走得慢，回到部队时部队已经撤退到别的地方了。赵崇义一个人在荒山上，就是不被日军烧死也会饿死的，所以他就想去河南找亲戚。太行山的另一边就是河南临县，那是他父亲的故乡，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下了山。曾经那么的向往认识神，圣经还没有通读，却大有圣灵同在的能力。然而来自部队的邀请让赵麦家远离了神，可是神的计划不变，即使身在部队，上帝也有办法让赵麦家再次回到神的国度里。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《燃亮的一生》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